到得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儿时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也无非是龙争虎斗。咱们书接上回，上回说正说到八月中秋，石鬼结拜。这石鬼在风波亭上喝着酒赏着月，简直啊玩的不亦乐乎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就听到外边梆梆梆梆梆梆有人敲门。吴二鬼这眼珠转了转，这黑星半夜的谁前来敲门，赶紧把老嘎的那劫鬼叫过来，兄弟你呀到门内前去探亲。劫鬼那最小啊，他答应一声，下了风波亭，来到了这门里边，在门里就问外面的何人叩门，半夜三更的有什么事啊。就听门外的人说话了，我奉了周老爷的差派到这儿啊，要见吴二爷，有要事相告，这件事十万火急。劫鬼闻听此言，他可不敢把门开开让将进来，这地方是吴二鬼的家，你得问人家吴二鬼呀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。这位呀、啊、来到吴二鬼近前，哎呀，我说大哥大哥，是这么回事，就把外边的人奉了周老爷差派，说有要事相告这声讲啊说了一遍。再看吴二鬼把这怪人翻了翻，要说周老爷乃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他派人营业之间前找我有要事，赶紧把他请将进来。劫鬼出去时间不大，在外边引进一个人来，大伙一看此人呢，身高在七尺左右，黄白净的尖下壳，穿着蓝布的长衫，哎，白袜云鞋，由打外边走将进来。一看哟，风波亭上人可不少啊，有十来号。他用眼看着这吴二鬼，用眼睛说话，那意思是说这人多口杂呀，这个不好说。吴二鬼也看出来了，呵呵，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地方人多呀？我跟你说啊，这都是我要好的朋友，我所谓。再看那人摇了摇头，二爷呀，二爷，这件事事关机密，只能出我之口，入你之耳，咱们还是找一个毕竟之所。一说这话，吴二鬼就知道这事非常重要，非常机密，就把此人引到了内宅。那位说，这位说什么？他就把钟馗奉阎君的差派到万人县前来斩鬼这事儿告诉了吴二鬼，说完了以后是转身就走。吴二鬼亲自把他送出了门外，然后回到了风波亭上。这些个鬼一看吴二鬼回来，哟，大哥大哥，这是谁呀？ 周老爷又何许人也？就见吴二鬼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要说咱们哥十个今天八月中秋在这儿也接了拜了，开一回畅饮，彻夜之欢，没成想，嘿嘿，乐极生悲，我看这好事啊也快到了头了。粗鲁鬼闻听此言，他不明白呀，我大哥，这周老爷是干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派一个人来给您这一送信，您就说这个丧气话呀？再看吴二鬼，吴二鬼看着众人，这脸色也变了。要说那周老爷就住在咱们万人县城北的北黄塘村，此人幼年呢跟咱们一样也是游手好闲，吃喝嫖赌，坑蒙拐骗，什么都干，可是后来改邪归正，趁了万贯家财，才接北斗，富有良田。他现在呀、嘿，在这阎君这殿前呐、做了一名殿前的判官。来的这个人呢，就是他的跟班的。说周老爷昨天在阎君殿前，在那值班，听到阎君呐，把一个薄地的进士叫将进去，说这个人姓钟，叫钟馗，把这钟馗呀封为平轨大元帅，到这人间呢万人县前来斩鬼，并且还给他四员大将做副手，这四员鬼将啊全都本事不小，这钟馗真要到了万人县，我看咱们可够呛啊！啊，咱们就有这灭顶之灾。因为周老爷跟我素日相好，这才啊派人给我送信儿。周老爷还真够哥们儿，让我们及时躲避，躲过这场灾难。这就是此人的来意，因此啊，我这心里边也做不过主来了，要不然大伙赶紧散了，找地方躲一躲，哎，躲过此劫。吴二鬼这话刚刚说完，冷张鬼在旁边说话了，这位腿也大，个也高，也愣，看了看众人，
哎呀，我说二哥呀，二哥，你只管放心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管你钟馗，钟馗算他妈什么东西？就一个薄地的进士，穿起亮是个文官。会写几个字儿，那字儿写得好，文章做得好，他能有多大的本事？我估计也不会什么武艺啊！您看，把您吓得那脸都黄了。我就不信钟馗要是来了，我把他低蓝腿把他摔死。您只管放心。吴二鬼听完了，连连摆手。你说的不对呀，阎君给他派了四名鬼将，这四名鬼将可都是手眼通天，那有本事啊，咱们可不能等闲视之，要倒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要是轻敌到那时，咱们是悔之晚矣。吴二鬼的话话音刚落，这焦当鬼 把脑瓜一晃，大哥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有道这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就不信那钟馗他项长三头，尖生六臂，咱们在这儿绝不能坐以待毙，得想个招躲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十五，是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钟馗不出啊，咱们叶天也得不了安生，千万不能躲。要让我说，就得请高人除这钟馗。据我所知，在竹竿巷里有一位下作鬼。要说下作鬼这哥们儿跟我关系最好，我们呢，吃喝不分，他就是我，我就是他。要说他呢，这嘴相当的灵敏，另外说话让人这爱听就别提了，喜欢听什么他说什么，眼还相当的锐利，眼也看得远，这心呢非常的灵，智慧超长，另外这脾气还好，见人一团和气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三才小四象，通八卦，会九宫，低头就是见识，抬头就是诸位。好比三国年间的诸葛孔明，又好比吕望重生，那本事大透啊，这要把他请将出来和他记忆，保证这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场祸事是瓦解冰消。哈，焦当鬼要晃着脑袋，嘴丫子冒白沫，唾沫星子喷出老远去，可以说是大放厥词，介绍这位下作鬼。家有千头，主事一人，吴二鬼是大哥。他听完了以后点了点头，要说这下作鬼愚兄，我也曾和他相好，和他也是那好朋友，昨夜我给他们递过请柬，让他呢到这儿前来过节。他说他家里边今日要上供祭祀先人，家里有事，所以他还没来，要不然呢今天他也到了。吴二鬼这话刚说完，懒带鬼说话了，哈哈，既然下作鬼今天没来，这好吧，他不来咱们派人去请不就完了，把他请到风波亭，咱们坐了一块商议此事。我看这件事就应该让这华老七，这华老七就是华鬼呀，让他前去。华鬼闻听此言，哎呀，把脑瓜换成拨浪鼓似的，哎呀，我不能去，我不能去呀，要说这事儿不好办呢，啊，我不能去，有三个原因。这第一个原因呢，由于我的路途不熟，他们家我也不认识。第二，我现在我的脚也疼，脚跟也疼，我的腿，哎，前两天给摔了。这膝盖这疼得要命。第三呢，我不认识这下作鬼，跟人家也没有交情。我到那儿一去，人家要是不来，让我华老七颜面何在？因此我呀不能去。 懒带鬼听到这儿，瞧了瞧这华鬼，我说华七哥呀，华七哥，这事你可做的不对，这是什么时候你不知道，钟馗要来喽，我们活不了，你能活得了吗？你跟别人耍花可以去耍，跟自己的哥们儿，我看千万别水贼过河弄这狗刨，这个不太合适吧。华鬼晃着脑袋，那怎么可能呢，我确实腿疼脚也疼，哎哎呀，说一说这腿疼，哎呀我这脑袋还有点晕，哎呀哎，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，哎，他来劲了。吴二鬼看着俩人争执，心里边不耐烦了，你们两个人不必争吵，今天天色已晚，明天啊我差结老弟啊，石鬼结拜的老石，让结鬼前去请这下作鬼，也就是了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天明，结鬼奉吴二鬼之命来到竹巷里请着下作鬼，到下作鬼的门口梆梆梆梆梆梆这一敲门，当时的结鬼还想呢，哎，要说天色已经大亮了，人家家全都开了门了，为什么下作鬼的门呢关着噔噔的，到底是锁被何故，他就喊上了，下作鬼哥在家吗？下作鬼哥在家不在家？那位说这下作鬼那干什么呢呀，啊，为什么现在还不开门？这里边有原因，要说这下作鬼原是汤表辈的徒弟，自从得了汤表辈的传授，这位啊还学会了下作的武艺，吃穿二字全由打此处而来，这位也不正经，哎，总而言之是不干好事，也是坑蒙拐骗，哎，吃喝嫖赌讹诈营药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由于汤表辈那死了，他是他的徒弟，这位呢还非常感念自己授业的恩师，怎么办呢，就请了一位乔笔的丹青，也就是画师啊，把汤表背的那相貌画了一幅又一幅，最后啊他觉得满意了，又写了个牌位，这牌位上写着先是表背汤公之神主，旁边写着孝徒下作鬼奉祀，又请了这五浪神给他点了主，就把这牌位供在一间房子里边，这房子里边天天都锁着，就是这妻子也不让到这屋啊前去观看，每逢这初一十五啊烧香上供，在这又是磕头又是祷告，求着汤表辈保佑自己一生平平安安。昨天这八月中秋啊，八月十五啊，下作鬼上供完了以后，就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一边赏月一边饮酒，由于多饮了几杯，借着酒性不免， 和他那妻子两人成其好事。由于啊，那累了，所以今天日出三竿，他还没起。外边接轨，梆梆梆梆梆梆，这一敲门，惊动了下作鬼。有人说了，下作鬼能不能应吴二鬼之约，赶奔风波亭？他们共同商议要对付钟馗呢，您是单听下回。